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您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题是弥赛亚君王被质疑与拒绝，由卫平姊妹撰稿。基督耶稣从马太福音第四章正式开始他的传道。耶稣的传道集中在加利利一带，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同时他召唤门徒，差遣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的教训叫众人稀奇，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在对耶稣的称赞和欢迎的同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渐渐响起。这声音甚至影响到耶稣基督的第一个见证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这位在众人都提醒他耶稣抢了他的风头时，清醒地明白自己的使命，欣然迎接新郎到来，宣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神的先知，在听到耶稣所做的一些超出法律的行为时，比如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不遵循法利赛人的禁食规条时，也对耶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更加普遍的是耶稣所面对的众人灵性的麻木。耶稣在加利利行神迹，为的是叫人悔改，而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却拒绝耶稣。研读本章，我们看到耶稣肯定自己的君王身份，宣告天国的降临，他向我们指出一条进入天国的路，接受福音，转回像婴孩一般的单纯，到圣子的面前来得安息，盼望我们读完本章能够去除心中可能会有的任何质疑，回转归向耶稣，完全信靠他，学基督的样式，柔和谦卑，得着安息。本章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十九节是洗约翰的质疑和耶稣的回应。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三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此时的约翰因为当面指出希律王的不道德行为而被希律收在监里。约翰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为耶稣施洗，称自己为新郎的朋友。当新郎来到的时候，他隆重地介绍耶稣，谦卑地退出舞台，将世人所有的关注都引向耶稣。施洗约翰的谦卑是我们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然而施洗约翰对耶稣使命的理解也受制于他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约翰认为要来的弥赛亚应该是严格遵守律法之人，禁食、守安息日、远离罪人，这些事情是一个敬虔的信徒都能做到的。在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并未像法利赛人和自己的门徒一样禁食，而且和税吏与罪人打成一片，屡屡违反安息日不能做工的命令时，施洗约翰坐不住了。他的内心对耶稣是否真是弥赛亚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约翰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请大家注意，马太在第二节中对耶稣的称呼，他没有说耶稣所做的事，而是直呼基督，这个措辞已经明示耶稣弥赛亚的身份。马太福音十一章四到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深知约翰熟读旧约，他也知道约翰明白弥赛亚的使命，在这里 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就是工作的章节，与耶和华受膏者使命的章节，向施洗约翰的门徒指明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到来之时会做的事情。耶稣的意思很明显，他的行为证明他就是以色列等候的救主弥赛亚。为何人会因为耶稣而跌倒呢？在福音书中，许多人因为耶稣而跌倒。当耶稣的工作与人们的期望不符合，甚至违反那些陈规定俗时，许多人便离开了耶稣。耶稣所做的传福音给穷人就属于此列。解除痛苦、拯救罪人的使命与为民族解放而征战的人毫不相干。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对神有期望，这并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问题在于，如果神的回应与我们的预期不符合的时候，我们是调整自己的预期，求问神的旨意，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我们当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四节中，耶稣对约翰门徒的回应带给我们启发，传福音就是要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他人，向人做见证。接下来的一段，耶稣向门徒评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传道引起轰动。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在第十一章的七到九节，耶稣以三个问句引导众人思考为何他们会到旷野中去听施洗约翰的道。他们不是出去看风景，也不是去追星，而是去听神的道。第十节，耶稣引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指出施洗约翰不仅仅是一位先知，而且是马拉基书中所预言的那一位特别的先知。他是被神差遣在神面前预备道路的使者。这说法不仅点出施洗约翰的身份，更是耶稣对自己的身份再一次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要来审判的神。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弥赛亚的事工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天国的到来。耶稣在本书中肯定施洗约翰的地位，因着他的先知身份，他的地位在神的眼中无人可比。然而，约翰是属于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以后，耶稣来了，新约时代开启，光照进黑暗，天国进入人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看这一节的英文翻译更加清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在 NIV 版本中译为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这说到人们对待天国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一个人进天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只有勇敢坚毅的人才能进去。自从约翰开始布道以来，反应极其强烈。反对者攻击传天国之道的人，接受者不顾一切逼迫要做主的门徒。犹太人的悖逆本性让他们对约翰的严厉指责和耶稣的温柔教训都置若罔闻。然而，不论犹太人采取何种态度，耶稣道成肉身，让天国的来临势不可挡。唯有接受耶稣基督才是明智之举。第十三到十四节，耶稣指出，因着新的时代的来到，先知和律法的预言终止于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节中所预言的以利亚。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第十五到十九节，耶稣哀叹这个世代的麻木。不论约翰的信息还是耶稣的救恩，他们一概拒绝。如今的世人比耶稣时代的世人并没有好多少。我们出去传福音，常常会遭到世人的嘲讽、拒绝、逼迫。在第十九节，耶稣指出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事，呼吁世人打开心门，接受神的智慧。第二部分，二十到三十节，世人的拒绝和耶稣的邀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里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异能包括医病、赶鬼、死人复活，也就是本章第五节耶稣向约翰的门徒所叙述的。这些异能本身就显示神的奇妙作为，足以让人悔改。哥拉逊和伯赛大并非犹大地的大城市，只是加利利地区的两个小城。在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城，耶稣行过的神迹都足以让推罗、西顿这两个臭名昭著的罪恶之城的百姓悔改。然而在城中的百姓却麻木不仁，他们看却没有看见，听却没有听见，大部分的人存心悖逆，拒绝福音。对于世人的拒绝，耶稣发出预言，他们必将受到审判。神的审判是严厉的，耶稣断言拒绝福音的加利利各城会遭受比索多玛更严重的审判。逃避审判的唯一途径就是认罪悔改，接受福音。本章的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到三十节，是我们所熟知的一段经文。耶稣在斥责世人的拒绝之后，被圣灵感动，向天父祷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的人指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本应该最先理解耶稣使命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反而是那些婴孩，也就是谦卑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却理解了耶稣的使命，并且付代价跟随耶稣。第二十六节的祷告表明，这原本就是天父的旨意。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一节经文表明圣父和圣子亲密合一的关系。一切所有的是天父托付给耶稣的使命。这里的知道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认知，更加是经验上的亲密。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父显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世人的邀请。谁是没有劳苦重担的人呢？神人摩西形容我们的人生，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文士和法利赛人严格要求犹太教中的人遵守律法，他们的本意是要荣耀神，行出来的果效却是让普通的犹太人承担更重的担子。到耶稣这里来，并不是说不要遵守律法， 而是耶稣本身就带给人罪得以赦免的自由和平安。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两节耶稣向我们指明方向，如何到耶稣的跟前来得安息。到耶稣的跟前来，就是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学他的样式，将我们的重担交托，与基督同负一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今有怎样的担子担在肩上，让你觉得沉重不堪呢？或许是工作的压力、经济的重担、家庭的负担、人际关系的压力。若是没有主，我们就如在这个邪恶堕落的世界漂浮的一叶扁舟，凄惨可怜。今天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不要独自担负负担不起的重担，他愿意与我们一同承担。我们可以到耶稣的面前卸下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爱我们的主。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道成肉身，将福音带进人间，谢谢你邀请你的百姓到你的面前来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到你的跟前来，更多的与你亲近，更多的认识你，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